主，我们实在感谢你，谢谢你再一次把我们召聚在你的面前。主，你再来对我们心的深处来说话，圣愿我们真是有耳可以听，而且对你的呼召有反应。我们感谢你，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要交通最后一次启示录最后一部分那我们上一次特别提到启示录的17章跟18章这里有两次倾倒了巴比伦倾倒了所以他这里特别提到巴比伦的两个方面那17章特别提到的是奥秘大巴比伦，这是指着巴比伦的宗教说的那18章呢是巴比伦大臣，这指着巴比伦政治方面为什么有这两方面呢因为我们知道创世纪，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知道那时候他们在示拿地建造了巴别塔这个塔呢他们是自己发起来的，因为他们说我们来吧他们自己发起来，然后用自己的力量要建一个塔，塔顶要通天然后是宣扬自己的名所以这是一个宗教的代表它是从地要靠着人的力量要达到天要与神同等，这人的宗教那另外一方面呢，它那个巴别它是一个城这个城呢，当时的人呢聚集在一起，事实上他是为着来抵挡神的所以启示录17章18章呢，他讲到这个大巴比伦或者奥秘大巴比伦，巴比伦大城，它的源头来自创世纪那个林怒这个敌基督的代表他说成立的那个城巴别塔跟巴别城那为什么这讲到我们最后神要废掉这个奥秘大巴比伦跟巴比伦大城呢因为我们曾经讲过，从但以理书来讲到人的国度他特别讲到四个大的帝国从巴比伦开始一直到最后一个帝国呢是罗马帝国，跟罗马帝国到最后他要复兴的那个阶段所提到的所以正好呢，以现在的局势来看，当时罗马帝国的版图，也就是现在欧盟所代表的这一带地方呢，你会发觉呢，它宗教慢慢要合一那就是这里的奥秘大巴比伦所代表的。另外呢，我们看它政治上也开始合一那就是巴比伦大城所代表的所以17章启示录17章18章讲到奥秘大巴比伦，巴比伦的宗教跟巴比伦的政治那如果你读启示录17章的时候，他特别提到这个宗教的巴比伦，它是被谁毁掉的呢？很特别它是被那个兽，就是敌基督所代表那个兽，跟后来兴起那四个国所废掉的。因为你读启示录17章的时候，它第16节特别提到，你所看见的那死角，就那四个王与兽就敌基督，必恨这淫妇，使他冷落刺身，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所以这一段话讲到什么呢？就刚开始的时候，敌基督所代表的末后人的国度跟巴比伦这个宗教所代表的这个妓女或者淫妇，他们原来是联合的，宗教跟政治联合的。所以你看见那个女人骑在兽上，所以它是宗教跟政治联合。但是到后来呢兽跟他所率领那四个王呢，就恨这个淫妇。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刚开始他是利用宗教来壮大自己，但到了有一天呢，他要把这个宗教给废掉，因为他自己要自称为神 因为他有亵渎的名号，所以他不需要这个宗教了。所以在启示录十七章十六节特别提到，那个你所看见的那十角与兽必要恨这个淫妇，换句话他要废掉这个宗教，使他冷落赤身，把他所有的荣华都要给他剥夺掉，要吃他的肉，换句话要剥夺他的所有的财产财物，将他用火烧尽，废掉他所有的那些影响力。那这件事情是出于神的，所以十七节讲到，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给那兽，只等到神的话都应验。所以你看到后来，特别是在欧盟这一带的地方，敌基督的出现，那是最后人类的那个国度。如果你记得启示录，对不起，在但以理书里面讲到那个四个大帝国，最后一个帝国出现之后呢，有一块小石头要起来砸在他的脚上，这小石头所预表的还是基督的国度，所以讲到主要回来之前要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个旅人或这个淫妇，他是被敌基督跟他所率领的那十个国给废掉的。那十八章就讲到巴比伦大臣，就讲到敌基督他所率领的这个国度的中心呢，就是这个巴比伦大臣，他要倾倒。他怎么倾倒呢？如果我们读十八章，我们就发觉他是被火烧尽的。而且呢，你会发觉，你如果读到十八章的二十一节，他说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臣也被这样猛烈的被扔下去，绝不能再见。所以巴比伦大臣怎么倾倒，很可能是因着地震跟火烧。所以十八章就给我们看见，巴比伦不仅仅他的奥秘大巴比伦，巴比伦宗教被废掉，他的巴比伦大臣就敌基督所代表的这个国度呢，也要被废掉。所以十九章一开始，十九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就给我们看见，因着这个大地震呢，巴比伦倾倒了，然后呢就有了赞美的声音，天使跟受造之物的代表要在那里赞美，然后我们的主也要率领众弟兄，在空中赞扬。所以到了十九章的第七节到第十节呢，在空中就有羔羊婚娶的时候，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那这里的心腹呢，就是得胜者所代表的。所以当巴比伦他被废掉之后，首先在空中经过基督台前的审判之后，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就是这些得胜者的代表呢，自己也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凡是被请赴羔羊婚宴的有福了，这些都是得胜者。那这婚宴完了之后呢，主就带着这些得胜者，主骑着白马就来到地上，这就是末后那个哈米基多顿的最后的大战。那这个大战呢，又被称为神的大筵席。所以你读启示录十九章的十七节，他特别说来赴神的大筵席，因为神要审判在地上，所以敌基督跟假先知呢就被活活的扔在火湖里面，那些跟随敌基督的呢，就要被空中的飞鸟所吃。这让我们想起主耶稣所说的话，尸首在哪里，鹰也要在哪里。所以十九章就讲到两个筵席，一个是羔羊的婚宴，讲到那些得胜者可以与主将来在地上可以作王一千年，那还有一个是神的大筵席，审判敌基督跟假先知，还有那些跟随敌基督的人。那二十章一开始的时候就看见，在千年国度开始之前，撒旦要被捆绑一千年丢在无底坑里， 等到一千年完了，他要暂时释放他。那在这一千年之中呢，我们知道有所谓的头一次复活。那头一次复活的是有福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不是在头一次复活，你还要等一千年，一千年之后才要复活。那头一次的复活呢，是所有信主的人都要复活。因为我们曾经讲过，在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死人在主里面死的人要复活，活着的要跟他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这是基督台前的审判。但是这里的头一次复活呢，虽然信主人都有头一次复活，但头一次的复活也指的上好的复活。什么是上好的复活呢？就是你能够跟主一同在千年国度里面作王一千年，这是上好的复活。那些没有得胜的呢，他要在国度之外还要再受管教。所以这些得胜的呢，要跟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那在一千年完的时候，撒旦还要再从无底坑里面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的一些人。有一些人呢就跟随他。那这些人呢，结果神就从有火从天降下来烧灭了他们。而且呢，魔鬼要被扔在火湖里面，就是敌基督跟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要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好，那这一段是我上次交通的。好，那今天我要继续交通，就是二十章的十一节到十五节，这是讲到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呢，它是在千年国之后发生的事情。那这个时候他特别提到一句话他十一节所讲的，他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所以你要特别要记得，这里白色大宝座的时候，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呢，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那这一句话呢，跟二十一章的第一节有关系，因为二十一章的第一节他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都已经过去了，还也不再有了。你把这几处圣经放在一起，我特别再读一次，第十九章的第九节，后面一段，十九章的，对不起，二十章的第九节，二十章的第九节后面一段，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他们。记得有火降下来，这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就十一节，二十章的十一节，他说在宝座前面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然后二十一章呢，讲到天地都过去了，还也不再有了。你把这三处圣经摆在一起，这是什么意思？你记得如果你读过彼得后书第三章，彼得后书第三章有讲过一句话我不翻了，没有时间翻了。有一句话讲了什么？到时候有形质的，因为它要发生一次大的爆炸，有形质的，任何有形质有形体的都要被火烧尽。任何有形质的有物质的都要被火烧尽。他那边特别提到，他说我们为人该当如何的圣洁。所以很可能当这个火从天降下来的时候要把旧的天地都要烧毁，这彼得后书第三章特别提到的。所以你现在看见有个白色的大宝座坐在上面的，在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然后我又看见死了的人启示录二十章的十二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所以你看见这些呢，都是没有信主的人，因为信主的人已经被提到空中，而且经过审判了。然后经过了一千年之后呢，现在所有死了的人，没有复活的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要站在宝座前。站在宝座前的意思就是说他们都复活了，复活了要受审判。 因为主耶稣自己也讲过啊，世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他们听见了就要复活，复活了要接受审判。所以所有没有信主的人，历世历代在千年国之前没有复活的，现在经过千年国之后都要复活，在白色大宝座面前审判。然后呢，有案卷展开了，这个案卷在原文是复数，有很多的案卷，这个案卷呢就记载每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所说的话，他们所想的事情，都在这个案卷里面记载了。那另外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生命册，死了的人都要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所以这里呢，不但有案卷记载每一个人一生所发生的事情，也有生命册。所以这里的死人包括了些什么样的人呢？就是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历史历来没有信主的都要复活受审判。那这里当然也包括了，所以很可能也包括了什么呢？婴孩，因为婴孩有的一些婴孩出生没有多久就死亡了，你不能说他没有得救，所以呢他也要受审判，当然他的审判神是公义的，所以他们没有问题，那还有包括什么呢？因为在千年国度的时候呢也有人死掉，因为我们知道你读以赛亚书，在千年国的时候呢，如果你是100岁而死的还算是婴孩，所以千年国还是有人死，那些绵羊进到了千年国之后呢，他们还是生儿育女，他们也会死亡的。那还有很多，当然我们知道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历史里啊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都要受审判。那审判的原则我们知道，你如果根据罗马书第二章，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有律法颁给他们，犹太人他们有律法，所以神是按照他律法来审判他们。那些没有律法的呢，神就按照他们良心来审判。所以这个时候呢，在白色大宝座前呢就有这样的审判。那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审判每一个人他的一生，就好像有的人说他在将要死亡的时候，在几秒钟他就能够回忆他的一生发生的事情。所以到时候，每一个人在白色大宝座面前，他的一生就像放电影一样，一下就看过去了。不仅他自己看得到，所有的人看得到。所以审判，神不需要审判，他自己就可以审判自己。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海也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要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所以这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审判之后呢，死亡跟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因为他们已经不再有用了。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呢，他们就被扔在火湖里。所以在这里是幕后的那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我们信主的人不需要经过这个审判，我们是在基督台前的审判，没有经过基督台前审判都要再经过这里的审判。当然这里的审判我们相信神是公义的，所以在经过这个审判以后呢，我想每一个人都必须接受这个审判，因为神是公义的。好，经过了这个白色大宝座审判之后呢，接下来21章就是新天新地了。所以21章第一节讲到，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先前的天地都过去了。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天跟地都要过去，海也不再有了，有一个新的天新的地要存到永远的。我们这个天地是会旧的，天会像衣服一样慢慢旧了，要像衣服一样卷起来的，是要被废掉的。那在这新天新地的时候呢，他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当神废掉了巴比伦，现在神呢要把他的心腹，羔羊的妻子 圣城新耶路撒冷启示出来。所以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特别提到它是圣洁的，因为它是圣的，它是从天而降的，所以它是属天的。巴比伦是污秽的，巴比伦是属地的，但是新耶路撒冷呢，它是圣洁的，是属天的。新耶路撒冷这个新就说出了一切都是新的，新天新地，一切都新的。耶路撒冷意思就是平安之城。巴比伦呢，它原文是巴别，就是混乱的，所以这是一个对比。好，现在他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你看在千年国开始的时候就有新妇装饰整齐了，一千年，经过一千年，就好像他是新妇做了一千年，现在呢他成了羔羊的妻子。所以你如果读到21章第9节他特别后面这一段，他说我要将新妇就是羔羊的妻子给你看。所以一千年他是新妇，那现在呢新天新地他就成了羔羊的妻。所以这个时候所有神的儿女都得胜了，本来只有那些得胜者是新妇，但现在经过一千年之后呢，所有神的儿女只要信主的人现在都得胜了，就成了羔羊的妻子。然后第三节讲到，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现在神的旨意终于成就了，因为神要住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你特别注意这里他讲到神要做他们，神要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子民。记得这一句话好，如果你再对照来讲第七节，21章第7节，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所以这里有两个对比，一个是团体的，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百姓子民；一个是个人的，神说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所以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有两班的人，一般的人就是现在的信徒，他们到那一天呢要做神的儿子，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有他的生命。另外一般人呢是做百姓，做子民这些百姓呢就是那些绵羊过渡到千年国度之后，他们到了勇士以后呢，他们是做百姓，所以他们是做百姓，我们是与主一同作王他们是住在新地，我们是住在新城，就是新耶路撒冷城所以这里是有差别的好，第四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为什么会有眼泪死亡悲哀哭嚎呢？因为罪的关系，现在罪的痕迹都已经全部出去了所以这些事就不会再有了做宝座的时候看了，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第六节他又对我说，都成了你看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那现在呢都成了神的旨意完全成就了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让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所以到了勇士，所有神的儿女都要得胜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和一切说谎的，他们的粪就是烧在硫磺的火壶里所以这些都是在火壶里面的，这是第二次的死好，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 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子给你看啊。我就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看到来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新耶路撒冷指示我啊。所以羔羊的妻啊，又是圣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啊。所以圣城耶路撒冷不只是一个地方，圣城耶路撒冷更是我们的份啊。所以我们都是新耶路撒冷里面的一份啊，神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啊。好，那这个城它怎么形容呢啊？首先你来看啊，十一节，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如同水晶啊。碧玉，你看，城的光辉像宝石，如同碧玉。你如果读启示录第四章，我们知道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神，形状像碧玉。所以整个城发光，它彰显神的荣耀，彰显神的自己。你看见了神的光辉，神的荣耀，就是神的见证。然后好像碧玉，明如水晶，都透明的。然后如果你读下去啊，因为我们这边很多啊，所以我只是稍微解释一下啊。它这个城啊，它有十二个根基啊，所以你如果读到十九节啊，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城墙有根基的啊，有十二个根基啊，所以你看见从第一个根基是碧玉，然后第二个根基一直下都是宝石，非常的美丽啊，所以它有十二个根基啊，所以你看见这个城很特别啊。它有十二个根基，然后接着是城墙，然后整个城墙呢是透明的，神的光辉就照射出来啊，就成为神的荣耀，神的见证。弟兄姊妹，那如果你从远处来看，这是什么呢？新耶路撒冷如果从远处看是什么？它就是一个大的金灯台。你知道金灯台就是发光嘛，见证神的自己嘛，所以新耶路撒冷在勇士里面，它就是那个大的金灯台。我们说金灯台是预表教会说的，所以到了勇士这个教会，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那是在那里发光，彰显神的荣耀，而且是透明的，所以这是很美的啊。像个大的金灯台，所以我们读到第二章第三章讲到那个教会就是七个灯台所代表的嘛啊。好，如果你看到二十三节啊，因为我们把它归纳一下，二十三节啊，他特别提到那城内不用日月光照，城里面不需要用日月光照，为什么？因为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啊，所以呢整个新耶路撒冷乃是神和羔羊在照亮那个城啊，然后因为是透明的，所以它彰显发光，就是彰显神的荣耀啊。二十四节，列国啊，所以你看这些列国就指着在神在新地上的子民，这是列国。我们是做儿子嘛，他们是列国嘛啊。列国要在神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光要照亮啊列国，把列国的敬拜啊带过来荣耀神啊。所以你看，这是讲了这个城啊。那讲到城，也讲到城墙啊。如果你读十八节，我们看一下啊，墙是碧玉的啊，碧玉我们讲过，碧玉就是神的荣耀的彰显。所以整个墙它是碧玉的啊，彰显神的荣耀。所以你看整个新耶路撒冷就在彰显神啊。好，十七节啊，他特别讲到又量了城墙，按照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肘啊。为什么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呢？因为这时候人是复活的， 所以复活的身体跟天使是一样的尺寸，144轴是12的倍数，大概有多少呢？有65公尺这么高，所以很高。所以这个城墙呢是讲到它的分别，城墙也说到它的保护。我们知道伊甸园没有墙，所以仇敌进来了。那新耶路撒冷呢有墙，而且那么高，换句话说它把它城内跟城外分别了，而且在城墙里面它是有保护，而且城墙也受到了见证，所以整个新耶路撒冷呢是为着神的见证。十四节讲到它的根基，城墙有十二个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个使徒的名字，所以这里特别讲到这个城墙乃是新约圣徒的代表，因为十二个使徒乃是新约圣徒的代表，然后有十二个根基就从十九节二十讲到那十二种宝石。我们知道这些宝石都是圣灵在那里雕刻所成的，所以所有神的儿女经过圣灵的雕刻呢，它都是彰显一种美丽，就是十二个宝石所彰显的，每一个宝石都不同，但每一种美丽都不同，所以呢每一个人彰显神的荣耀也不一样。然后十二节，我们跳到十二节，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代表旧约的圣徒，所以你看旧约的圣徒也好，新约的圣徒也好，都在这个新耶路撒冷这个范围的里面。然后呢，我们看二十一节，他也讲到特别讲到十二个门是十二个珍珠，每门是一个珍珠，城内的街道是金金的，好像明透的玻璃，所以珍珠都讲到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然后你如果读二十一章的时候呢，他讲到好多地方都提到明如水晶，好像明透的玻璃，所以在新耶路撒冷呢没有任何的掺杂，都是透明的。今天我们人充满了掺杂，所以有那么多的问题，但到那一天呢，我们被制作成了每一个人的透明的。那这里特别提到的门很特别，他说这个城他讲到门二十一节，十二个门是十二个珍珠，每门一个珍珠，它有十二个门。然后呢城内的街道是金金的，街道在原文是单数的，所以有十二个门但只有一条街，为什么是只有一条街呢？因为街道说出了交通的意思，街道是说到了交通。今天我们有各样 各有各的交通，因为交通不一样，所以你看有那么多的混杂，但到那一天呢，只有一条街道，只有一种交通，就是神儿子的交通，所以到那时候呢，大家都在这个交通里面，就不会有掺杂，然后他也讲到这个新耶路撒冷十六节十六节特别提到，他说城是四方的，长宽高都一样这个城新耶路撒冷长宽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四千里，长宽高都是一样。为什么说新耶路撒冷它的长宽高都一样呢？而且它的长是四千里呢？而且它是四方的而且它是要用苇子来量，金苇子。所以金苇子就讲到金子是讲到神的性情，讲到基督说的，所以所有新耶路撒冷每一个尺寸每一个规格都需要以基督做度量你必须要合乎基督的标准然后它为什么是四方的呢？因为我们知道只有当你讲到圣殿的时候，只有至圣所是长宽高都一样，换句话说整个新耶路撒冷呢将来就像一个至圣所 神就在里面。以前的至圣所没人不能进去的，后来我们的主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可以进入了。那将来整个新耶路撒冷都像至圣所一样，神就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他为什么是四，为什么讲到他是四千里呢？四千里在原文是一万两千个单位 stadium， 一万两千个 stadium， 它在原文是 stadium， 是十二的倍数，所以大约它的长宽高以现在来算的话大概1500英里，大概从洛杉矶到西雅图那么远，1500英里，所以很长。为什么那么长那么宽那么高呢？用属灵的话来讲，就在勇士里面我们要与众圣徒一同来明白什么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整个新耶路撒冷都在彰显基督的美丽，基督的爱。好，22章，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所以在耶路撒冷只有一条河，记得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神和羔羊的宝座，所以宝座也是一个，这个宝座属于神的也是羔羊的，只有一个宝座。所以一道河，在新耶路撒冷只有一道河，只有一个宝座。那生命水的河是在这个宝座底下流出来的。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真正让主在我们身上做宝座，你看生命水的河，我们的生命就要如同那个活水的江河涌流出来。所以我们如果确实让主在我们身上掌权，生命就要从我们身上像活水流出来。所以在整个新耶路撒冷只有一个街道，一条河，一个宝座，然后第二节一个生命树。在河这边与河那边，你看两边都有生命树，但树在原文只有 一棵树。所以怎么会有一棵树在河的两边都有呢？只有像葡萄树这样的树像蔓藤一样，它可以两边都有，它只有一个树，但是它两边都可以有，因为它是蔓藤所以这里，所以你看见整个新耶路撒冷一个街道，一条生命水的河，一个生命树，一个宝座，但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来为医治万民。我们是吃生命树的果子，但是在新地上的万民呢是吃叶子叶子就说出了叶子是预表他们的行为嘛所以他们要吃叶子来，他们跟我们不一样所以他们还需要，我们是吃果子，他们吃叶子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然后第六节第五节第四节讲到，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好，你把这几句话连在一起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21章讲到的那个街道，就一条街道它是晶晶的，而且是明亮的玻璃，像 明透的玻璃。22章讲到一个生命水的河，一个宝座，一条一个生命树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在整个新耶路撒冷呢它只有一个源头，这个源头就是宝座，一个供应生命水的河跟生命树，一个交通， 因为一条街道，然后他们都要来，昼夜都要，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然后他们要见他的面。你知道见主的面，常常见主的面，与他有交通，有了交通你才有真实的侍奉，所以他们要向仆人来侍奉他。如果我们没有常常见主的面，我们怎么有真实的侍奉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侍奉不是从见主面来的，我们自己想来的，我们自己从头脑发明来的，这些都不是真实的侍奉。一个真实的侍奉是要见他的面，有了常常见他的面，常常与他有交通，才能够真正的侍奉他。常常见他的面，也才会有见证。这句话怎么讲呢？因为第四节讲到，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也要写在他们的额上。名字代表主啊，对，主的自己写在他的额上，就换句话，人一看见他就看见了主，这就见证。所以有了真实的交通，见了他的面，才有真实的侍奉；有了真实的交通，就见了他的面，才有真实的见证。因为这个名字要写在额上。你记得我们读到前面的时候，有144,000人，这些人呢是最早得胜的人，他们与羔羊在锡安山上，他们的额上有神跟羔羊的名字。那现在呢，所有神的儿女，包括我们，额上都有他的名字。这是怎么来的？那是因为有真实的交通，天天见他的面。所以我再说，只有常常见他的面，与他有交通，才会有真实的侍奉。只有常常的与他有交通，天天见他面，才有真实的见证。不仅做他的仆人，第五节讲到也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不但侍奉神，也要做王来管理。第六节，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所以再次提醒我们，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有一天我们都要经历这些话的真实。主就是众先知所感之灵的神，我们的主就是那位神，众先知所提到这位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仆人。看哪，我必快来。主说我必快来，主还不是说我必再来，他说我必快来。所以今天主更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启示录一开始说读这个预言听见又遵守的是有福的，那现在呢，我们都听过了，我们都读过了，现在遵守的有福了。好，第八节，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俯伏要拜他。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着书上言语的同事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太荣耀了，所以约翰不知不觉要拜这个天使，但天使两次提醒他只能拜神。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日期近了，到末了的时候怎么样呢？不义的叫他人就不义，污秽的叫他人就污秽，因为时间已经太晚了，来不及了，再不悔改来不及了。唯义的叫他人就唯义，圣洁的叫他人就圣洁。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我们都是靠着主洗净衣服的，可得权柄 人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啊。我们将来都是在城里面的啊。城外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并且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他们都在火湖里面啊。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啊。我是大卫的根，换句话，大卫是从他来的啊，又是他的后裔，所以主又是从大卫来的。所以一方面主是神的儿子，一方面他也是人的儿子啊。我是明亮的晨星，只有警醒的人才看得到啊，明亮的晨星。圣灵和心腹都说来，所以圣灵和教会都盼望出来，听见的人也该出来，我们都该等候出来啊，都盼望他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们身上啊。我们知道历史历代很多人已经加上了话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也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我们知道也有好多人删去了圣经上的话，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所以这是主最后的一次说话，在启示录里面讲到我必再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是约翰的回应，盼望这也是我们的回应。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所以这是约翰最后的祝福的话啊。所以愿我们读完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啊，我们都能够警醒啊，能够照这书上的话啊，不但听见了，而且照这个书上的所行的去行，哎，从我们深处真的巴望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我们时间到了，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谢谢你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啊，再一次借着圣灵把启示录啊再次啊摆在我们的面前。主，圣愿主啊，我们从心的深处能够答应你的呼召，对你的呼召有反应。主啊，圣愿你圣灵帮助我们，在最后你即将到来的这一段时间，好好的预备我们。我们也再次把自己奉献在你的手中，愿圣灵能够在我们身上做成你的功。主啊，我们等候你的再来，把所有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